人间事。
在今晚人间事的最初，跟您来共同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毕淑敏的《一鹤在鹤》。又到了寄贺年卡的季节，先从街上买来许多美丽的贺卡，自己细细的欣赏一番，心里盘算着这一张庄重送老师，那一张精巧送女友。在一个安静的晚上，把贺卡摆在桌子上，再拟一篇长长的名单，拿过一个信封，写下一个地址，面对贺卡温馨的图案，构思一句句美好的祝福或诙谐的调侃，潇潇洒洒地写在光滑的纸面，装进信封，最后用浆糊粘得黏黏实实，只待明日塞进邮筒，一份浓浓的心意就宣告完成。这操作很是要一丝不苟，那写错了地址、装错了内囊的笑话不断在耳边提示我小心，大过年的倘若当官礼带，对自己对别人都是尴尬。我专心致志地伏在桌上写呀粘的，贺卡与信封像密林的树叶铺成厚厚一层。先生要给我帮忙，我忙说不用，人多乱。干得正起劲儿，突然停电了，四周一片盘古开天时的黑暗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我失声叫起来，点蜡呀，先生说，然后是稀稀嗦嗦翻箱倒柜的声音，红烛点起来了，阵阵的火焰耀出一团小小的明亮，贺卡上的图案反射出长长短短的光芒，竟有了阳光下、灯光下不曾见过的瑰丽。不管贺卡多么好看，这活儿今晚是干不下去了。焰烛翻卷，怕燎糊我的贺卡，字上若洒了烛泪，也是对室友的不敬。第二天我起得晚，看到桌面上摆着未写字的贺卡，已封好的信封都不见了。先生比我起得早，将写好的贺卡带走赴邮了。我借着昨晚中断的名单继续写卡，一提笔却发现这中间出了事故，名单断在我的一位女友处，我恰恰忘记了给她写了还是没写。急急回忆，脑海里缭绕的只是蜡烛的青烟。她是很爱放风筝的，记得早早就给她草拟了祝福，那词是让我们在春天里去放风筝。我问自己，这句话你到底是写了还是没写？我不知道，回忆的多了，脑海越发混乱，一时觉得是写了，一时觉得是没写，全了无头绪，只得将它放下，先写别的卡。先生晚上回家，我问他所发的信里可否记得有女友的地址，他说那么多的信我并没有一一看，最后的线索也怦然断裂。我心中一直放不下这件事，贺卡事小，情谊事大，怎么办呢？几天过去了，要不打个电话问问他是否收到了呢？想想不可，他若说是没收到，是那贺卡仍在路上颠簸，还是我终于没写呢？年的前夕我收到了女友的贺卡，年一天天的逼近，再不寄出贺卡就无法在过年时送达朋友的手中了，宁缺毋滥吧。我又到街上精心选了一张贺卡，写着让我们到春天里去放风筝，投进邮筒。您的晚上电话响了，女友用低低的声音说，我收到了你的贺卡。我说喜欢那句祝愿的话吗？她说喜欢，尤其喜欢你写了两遍。原来是我把贺卡寄重复了。我说对不起，没想到那天夜里停电。她打断了我的话说，你知道我收到你第二次寄来的贺卡时想的是什么？我说你肯定在想，这个毕淑敏啊，这样粗心，连一张贺卡寄了没寄也记不清楚，把友谊放在了什么地方。电话里片刻寂静无声，女友顿了一下说，你说错了。当读到第二份一模一样的贺卡时，我愣了许久。我知道你忙，人可以忙得忘了自己到底寄没寄出贺卡，但你记得专为我许下的祝福， 我为这一份特别的情谊深深感动。年后的某一天，我收到女友的信，撕开来，又一张贺卡飘落眼前，信里说，过年时重复收到同一个人同样的祝福，有一种很奇异温暖的感觉，无以报答，附赠一张贺卡，让你也体验一下这份浓浓的情谊。我打开贺卡，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，一贺再贺，祝福成真。
化我的思念为白云翩翩，飘过平原，飘过高山，飘到你的头顶窗前，默默地投给你我那爱的诗歌一千遍一万遍。
在节目中我们所听到的就是蔡琴的《我的思念》。继续在年时中跟您分享的是这篇裙子所推荐来的《101次求婚》。次向朱颜求婚那年，她只有18岁。她是董太婆的外孙女，来外婆家过暑假。我家与董家是邻居，我是家中老三。哥哥们去游泳，不肯带我。我追到门口哇哇大哭，她在隔壁听见了，就过来问：“小弟，你哭什么呢？”朱颜问明白了，便自己带我去。经过冰棒摊的时候，还给我买一根红豆冰棒。 我问他为什么叫朱颜，他便说给我听，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他只说了一遍，而我就记住了，并且永远不会忘记。他每天都带我去，每天给我买一根冰棒，我因此觉得全世界人只有他最好，就跟他说，朱姐姐，等我长大我要娶你。他答应了，却又马上说，等你18岁我就27岁了，你还要娶我吗？我想了一个晚上才终于做出回答，愿意。大清早就兴冲冲的想往外跑，妈妈呵斥我，去找谁呢？朱姐姐已经去北京念大学了。再见朱颜，我已经14岁，是羞涩的少年，常穿一条被磨得淡白的牛仔裤，是因为喜欢那种我自己没有的沧桑。朱颜那年已大学毕业，在外地工作，这次回来是因为董太婆过世回家奔丧。见到我，他轻轻将我一抱，长大了。我全身的血都涌上了面颊。我去参加丧仪，他向我恍惚的笑，好像没有看见我。我便在他身边站定。当人们为董太婆盖上白布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肩头的重量，侧过脸，是朱颜伏在我肩上哭了。隔着衣服，我分明地感到他眼泪的重量，应该是冰凉的吧，却仿佛竹油般滚烫，一滴滴打在我身上，竟是疼的。我很想为他拭泪，可是没有勇气，便只有站得笔直，让我的肩一滴滴承受了他的泪。第一次那样强烈地感觉到身为男人的骄傲和力量，和他的女人的柔弱。此后3-4年没见过他，我也渐渐不再想起。高考、读大学、结识女友，大学生活斑斓多彩。有段日子学画，兴兴头头地为小女友画，画完了他看了半晌，说不是我嘛。怎么不是？海军蓝的裙，飞扬的长发，笑起来冰激凌将融的软与甜。我蓦然一立，这的确不是他，这是朱颜。好像刹那间懂得了自己少年时的心情，明明是初初相识，难道就已是永诀？子夜行转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，我不甘心。写写思思用了半本信纸，因为不知道该叫他什么。最后，我到底大义凛然地在抬头上写上朱颜，连名带姓，像叫校园里亲密的女生。我已经18岁了，算得上是成年人了。该有资格和他平起平坐了吧。然而信才投进邮筒，我就后悔了，他有什么记住我的理由呢？却仍是每天2遍的看信箱。不久放了寒假，大年初一大雪铺天盖地，街上几无行人，我却冒雪去了学校。一看到信，我的心就狂跳起来，除了朱颜，还有谁当得起这样妩媚的字？抬头一句小弟，亲切而遥远，仿佛他在久远的童年喊我，而我与他其实已是长相识了。每天无论多忙，我都会给他写信，不是求他帮忙，也不是叫他为我排忧解难，只是要告诉他，好像是说给自己听，好像他的胸中跳动的是我的另一颗心。也喜欢在灯下一页页翻他的信，信纸、便条、资料纸、废打字纸背面，是他的随意，也是他的平常心，可是都是一样的。抬头的小弟，字里行间的云淡风轻，说不出的体贴如微。他的犀利的字与我粗重的笔迹一道放着，截然不同，却又分明密切相连。那年秋天，我决定做一件大胆的事，是朱颜来开的门。我把手里的红玫瑰一伸，生日快乐。他疑惑地看着我，忽然深吸一口气，小弟，他指击我的肩，细细地打量我，良久道，真是雕栏玉砌应犹在。但是朱颜并没有改，笑容依然，唯多点沧桑意味，说着他美丽容颜下的底蕴。坐在他的宿舍里，捧着他给我倒的冰水，忽然觉得一年来纷纷扰扰的心定了下来。那年我19，朱颜28。他带我去游览爬香山，他问我，你行吗？依然是大人对孩子的不放心。我笑一笑不说什么，3步2步爬上去，反身拉他。他神色哑然，小弟，你真长大了。是的， 已经长大到可以追求我心爱的女人了。回程他累了，闭着眼打盹，头渐渐落在我肩上，我的手一点一点伸出去，终于轻轻搂住他。快到站他醒了，笑着抬头看我，正遇上我大无畏的眼光，他吃了一惊，脸慢慢地烧了起来。那一刻我明白地察觉到，那一瞬间他是在把我当作男人了。时间飞跃，临别的晚上他帮我整理东西，我想问一句重要的话却没有勇气。终于我问，朱颜，你喜欢我吗？他温和地说，像你这么优秀的男孩谁会不喜欢呢？他终于对我说了喜欢。第二天下午我到了家，晚饭桌上母亲忽然说，咦，你去了北京，怎么没有去看你朱姐姐？听你朱伯伯说他要结婚了。以下的话我都听不见了。他的门半开着，可以看见他正坐在窗边，那晚有大而圆的月亮，月光下他微微忧伤的脸容仿佛若有所思。他所想的东西我无从知道，再没有一刻我那样强烈地感觉到我与他之间时间的天堑。他是成年人，而我还是孩子。朱颜看到我吃了一惊，哎，你没回去还是又来了？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他。你要结婚了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一愣然后笑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忽然大声说，可是你说过你喜欢我的。朱颜脸色大变，他怔怔地看着我。我在他膝前蹲了下去，你爱那个人吗？他缓缓地摇头。这种年代这种年纪说爱不爱实在是很可笑的。既然你不爱他，那么给我时间，给我三年，三年以后我就毕业了，我就可以娶你了。我喜欢你。朱颜勉强张嘴似乎想笑，可是忽然间泪水倾泻而下。我还一直以为是我的错觉，原来是真的。可是我哪有时间给你呢？我已经28了，三年后就31岁了，我怎么能拿我的幸福来赌一个少年的诺言？小弟，回去吧。我轻轻的无限绝望地问，你真的喜欢过我吗？他点了点头，是，我喜欢你。我以为这就是永别了，念书毕业找工作，一点点舔进自己的伤口，牵挂着千里以外朱颜的喜与悲。一天在公共汽车上，远远的我认出熟悉的背影，明知不可能我还是脱口而出，朱颜。他转过身来对我静静一笑，竟真是朱颜。4年时间过去了，我已23岁，年纪渐生，虽不动声色。他32岁，眼角初生皱纹，然而风韵更胜当年。我们随意地聊着，直到他离了婚又调回本市。他给我留了电话号码，我们从此便便淡淡地来往着。走在街上喜欢在橱窗中看我们的侧影，我的高大和他的娇小如此相配，看不出任何的差距。一天我邀他到我的宿舍里坐一坐，屋子窄小，他在床上坐下打翻了一个木盒。哎，他蹲下去，我听见他的声音变了调，这是什么？我也蹲下去，这是冰棍纸，14年前你买给我的，一天一张，一共是38张。他的呼吸忽然间急促起来，我轻�轻地说，你记不记得我9岁那年你就答应过要嫁给我，你现在还愿意吗？我开始每天给他送花，大束大束的红玫瑰，上面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嫁给我。朱颜始终避而不见，我送了98束后，他终于约我出来见面，开口道，小弟，我已经决定要嫁给一个50岁的丧偶男人了。我的心整整地沉了下去，为什么呢？从9岁那年开始，我向你求了100次婚，你还是不能被我感动。他沉默了许久，不是因为我不能被你感动，而是因为我已经感动了。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想这样嫁给你也好，但是我也23岁过，我也全心全意地爱过一个人，我相信你的情谊。可是当你32岁的时候，一切也许都会改变，而到了那时我就真的老了。对不起小弟，我输不起。 朱颜已经走了，我久久地坐在咖啡厅里，好久听见邻桌的收音机里主持人正在拨送热线电话的号码，突然之间一阵热浪涌上心头，我冲向最近的公用电话按下了号码，电话通了。从当年第一根冰棒到14年后最后一朵玫瑰，她始终是我心中唯一的新娘，广漠世间我愿牵手的伴侣。隔开我们的是时间，时间真的是不能战胜的吗？我问，我应该爱他吗？放下电话，我立刻去了隔壁的音响商店买收音机，颤抖地调准频道听息，仿佛等待上帝的裁决。第一个电话，你应该爱他；第二个电话，他应该爱你。好像全世界的电话都为这个频道响起，此起彼落的是各种各样的声音。时间不是理由，有理由的还叫什么爱情？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大赌，做个负责的好男人，让他敢于下注，让他赢。而最后一个电话说，再向他求婚。这时，我已站在朱颜门口，收音机的声音是从他房里传出来的，传出来的还有他的啜泣声。而我举起手中的玫瑰，敲门，准备我的第101次求婚。
是谁把谁的心刻在树上的痕迹？是谁和谁的名留在墙上未曾洗去？虽然分手的季节在变，虽然离别的理由在变，但那些青梅竹马的爱情不曾忘记。是谁给谁的心藏在深锁的抽屉？是谁和谁的声音留在泛黄的相片里？虽然情侣的誓言在变，虽然说谎的方式在变，但那些魂萦梦系的秘密不曾忘记。唱着一些无聊的歌曲，但这还不完问题。幻想是带雨，还有暴雨，我是牛郎织女约在七夕。而那些做过的梦，唱过的歌，爱过的人，那些我们天真的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事，而做过的梦，唱过的歌，爱过的人，留在漫漫岁月不能再续。虽然情侣的誓言在变，虽然说谎的方式在变，但那些魂萦梦系的秘密不曾忘记。当我们唱着一些无聊的歌曲，谈着爱不爱的问题，幻想是林黛玉爱着贾宝玉，我是牛郎织女约在七夕。而那些做过的梦，唱过的歌，爱过的人，那些我们天真的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事，而做过的梦，唱过的歌，
在今晚人世的最后，我们所听到的是周志平这首老歌《青梅竹马》。仍然希望在下一周能够收到您推荐给我的好文章，可以把它寄到410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艺广播电台，你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。
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，曾经无知地这么想，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，它天天地流转，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地成长。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。发黄的相片，古老的信，以及褪色的圣诞卡，年轻时为你写的歌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。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，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，可是终究是一阵烟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两个人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流泪的青春。遥远的路程，昨日的梦，以及远去的笑声，在世的见面，我没有了多少的路程，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